开始要来讲这个布道法，啊，传福音的布道法，啊，就是怎么样布道法。那我这里有两本讲义了，一本是《宣教概论讲义》，宣教概论，这是属于理论的，圣经里面理论的关于宣教，宣教就是跟布道一样了，宣教概论讲义，这是侯恩年长老的所写的，啊。那另外一本是实际的。实际工作基本布道法，他所说的，反正都是神学院的教材。那我们这次有安排这个布道法的这个课程啊。当然，我们这一本里面所写的不能够完全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来用啊，不能够完全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来用啊。但是啊，我们拿我们可用的来用啊，讲听了之后呢，我们拿我们可用的来用。啊，希望能够回到我们各个地方的时候啊，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啊，这是两本书了，那我们上课的方式没有把全部里面的课程都上，我们会拿出一些观念性的问题和实际性的问题，那提出来。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布道工作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互相讨论。我想这比较实际一点的哈。那怎么样来做？互相讨论比较实际一点。那这里这一本里面后面有一个是耶稣的策略，耶稣的福音策略，这个很不错，也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参考哈。那我们就来先来看，先来了解一下布道的意义是什么。和布道的重要性，啊，布道的意义和布道重要性，为什么要布道？它有布道的意义存在。布道啊，第一个意义就是传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23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耶稣他30岁的时候出来开始传福音，哦，这就是耶稣的工作。然后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哦，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走遍加利利，就是在做这个布道的工作。那在布道工作里面，啊，就是传福音，啊，传天国的福音，啊，传扬天国的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啊，啊，要救一切世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主耶稣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布道的第一个定义，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出去传福音，既然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这相信的人当中，就是需要的人，需要的人才会相信。所以你看，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就用不着医生。我来是要选召罪人，不是要选召义人。”所以主耶稣布道的意义是怎么样？传扬福音，什么福音？救人的福音，救什么？救人的肉体，救人的。灵魂，这叫第一个布道的意义，传福音，所以他才会走遍加利利各处，然后呢，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因为这些人需要，福音就是要传给需要的人，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布道啊，也是为了要教训人。不只是传福音哦，布道也是在教训人。我们看马太福音第9章35节，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你我们读了这些之后，觉得怎么样？跟刚刚那一节是不是一样？跟刚刚那一节是一样的，只是少了什么？少了加利利。意思什么？已经主耶稣的工作已经不只是在加利利了，已经离开加利利了，比加利利的范围更大了。他还是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这是刚刚所说的第一个布道的意义。再来呢，教训人，第二个布道意义。所以主耶稣在布道不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是借着布道来教训人，借着布道来教训人。道理是要教训人的，不管什么道理，布道会的道理也是教训人，一般聚会的道理也是教训人，让人得到教训，从罪恶当中能够转回，这是教训人。这教训人有时候产生的功效非常的大。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受洗的人，都是因为在布道会里面听到一句话而已，他整篇道理都听不懂。这慕道者，我们说那个布道会的道理哦，很浅，对不对？但是慕道者来听不一定听得懂，不一定听得懂，他从头到尾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他只要听到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得到教训，他就能够明白来受洗，这很奇妙的，而且不少，整篇道理他不一定听得懂，但在这篇道理里面就听到一句教训他的话，就能够让他来信主，所以布道会的第二个意义也是教训的，第三个意义，布道会就是见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他们去传福音布道，就是要做主的见证，所以布道会也可以说是见证会，见证主的恩典，好像耶稣在这边像他们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然后到各处去，一直到地极来做耶稣的见证。所以布道会的意义也是见证的意思。第四个，你看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边讲到领人归主，布道会的意义是领人归主，带领人来相信耶稣，就是布道会的意义。所以从我们刚刚所翻的几处圣经来看，布道会的定义很大，不只是说我们在会堂里面举行一个布道会就是布道，或者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举行一个布道会就是布道，或者是可以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举行一个布道会，那才叫布道。如果我们把它定义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一种布道的意义就被我们缩小了。其实布道的意义非常的大，就我们刚刚所翻的这几处圣经里面，你去传福音，到处传福音，这也是布道，像主耶稣一样到处传福音，走到这里就跟他讲，主耶稣很好啊，相信耶稣很好，这是布道。 教训人，你看到有一个啊，这个行为上不检点的啊，你去提醒他，去告诉他，啊，这也是布道。见证，你把主耶稣的恩典讲出来，虽然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是在布道会讲的，你是在一般的接触上讲见证，这也是布道。还有，你虽然都没有讲，但是你愿意约他邀他说啊，我们今天教友布道会，你来参加布道，这也是布道。啊，所以我们说布道法，布道的定义范围很广，非常的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引人弃恶从善，离黑暗救光明。好，这是我们的工作，布道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好，布道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目的就是要让世上的人都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来蒙受这一位主的救恩，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布道，啊，就是布道，啊，我们对这个布道的意义啊，要把它范围拉广一点，啊，拉广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其实平常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布道，就是在布道。那有时候布道是无声胜有声，无声胜有声啊！你有时候讲了很多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不一定能够产生效果。布道其实不一定用讲的，布道有时候用你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布道。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会不会讲话？不会。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也不会讲话，但是光和盐却能够引导人来就近主，引导人来就近主，这个也是一种布道。好，我接触的教会里面就好几个信徒，就是因为这个信徒不是跟他见证道理，而是看见他的信仰生活行为，感动的到教会里面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来，是全家来的。啊，全家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走投无路了，他看见他之前隔壁的一个廖先生，哦，其实是廖执事啊，哦，奇怪，他们信耶稣人怎么这么好？奇怪哦，他们信耶稣怎么这么好？哦，不但生活很平安，而且做人那么好，啊，同样在世上做人，为什么我那么苦？为什么我就遇到那么多事情？他跟我住在隔壁只有一个墙壁而已啊，为什么他就那么好？就这样而已，啊，他就来信耶稣了，全家来信耶稣，哦，全家 一家七口，他有五个孩子，哦，一家七口，当然年纪蛮大的，哦，他孩子都最小的都已经20多岁了，哦，全家来信主，啊，不简单哦。他全家，因为他孩子都长大了，孩子都长大了，孩子长大的话，你要叫他来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爸爸说信耶稣就全部都信耶稣的，不是。啊，为什么全家来信耶稣？主耶稣带领他，就是父母亲看见他隔壁的廖执事，他们一家这么的平安，啊，那做人这么的好，啊，虽然啊廖执事没有。之前当然是有邀请他去教会聚会了，哦，见，但是这一次来信主，并不是因为他跟他讲信耶稣的好处是什么，而是因为他看见、明白哦，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就来信耶稣了。这个也是布道，这个也是布道。所以有时候布道是无声胜有声，有声啊不一定能够达到布道的效果。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啊，我到一个家庭去做家庭布道。那之前啊，这个家庭啊，这个老阿嬷哦，啊，因为她是三代同堂啊，老阿嬷她非常热心，哦，她一直要求啊，这个教会啊要安排到她家去做家庭布道。啊，其实那时候教会也在推动家庭布道，那她就来申请了，啊，我们是开放申请的，她就来申请说，哎呀，我们也希望这个教会啊能够到我们家里去做家庭布道。因为他有几个好朋友，年纪都大了，那希望他也能够跟他一样来相信耶稣。后来啊，时间到了， 那我就去到 他的家庭里面做家庭辅导。哦，那啊，去到他家庭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已经把他的那些老伴啊，那些老那已经先生已经过世了，老伴就是那些邻居，是周围邻居那些跟他常常在一起聊天的那些老人家，哦，就约了六七个，哦，还有那个孙子啦，哦，差不多十多个，还加上啊这个教会去的已经二三十个人了，哇，这样就坐得满满的，那就开始唱诗啦，祷告啦，啊，祷告是用悟性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讲一些圣经的道理，做一些见证。那我就注意看那个老姐妹的那些好朋友有没有在听道理，那我就注意看他们，也可能知道我在注意看他们，所以他们也蛮认真听道理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虽然年纪大了，精神还很好，大概都是六七十岁。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么认真的听，我也认真的讲，我讲了差不多三十分钟，因为那个家庭辅导也不能讲太久，那个老人家也不能讲太久，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已经蛮长的了。那讲完了唱诗，因为第一次嘛，就没有做祈求圣灵，就做这个一般的灵言祷告。好，那当然之前我们就已经跟那些人讲说，我们要用灵言祷告，灵言祷告是怎么样，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不会被这个祷告吓到。而且这个老阿嬷已经都跟他讲过，他祷告他们也都看过了，所以这个灵言祷告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件新鲜事。那祷告完了，那这个老阿嬷的那个媳妇啊，他有四个孩子，媳妇啊就拿了一些那个绿豆汤，他煮了一些绿豆汤，然后我们大家都在吃绿豆汤。然后我就问其中一个来参加那一天晚上布道会的一个老人，一个 老婆婆，我问她说，哎，这个婆婆，你今天晚上的道理听得懂吗？听得懂啊，你讲得很好啊，哦，你讲个见证很好，哎，哦，我信耶稣那么好就好了。那我说，你知道信耶稣好吗？好啊，我信耶稣很好啊。好，那你想不想信耶稣？她停下来，她在想，想不想信耶稣，她就在想。想差不多一二十秒钟了，他突然间跟我这样讲，他说信耶稣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敢信耶稣。说信耶稣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敢信耶稣？我说我不知道嘞，我看哦，你们信徒就是他这个老人家，就是我们这个老姐妹，我看你们叫这个信徒，我们的朋友，他哦很可怜的。怎么可怜？他说他有四个孩子，啊，不是，对，他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哦，娶了四个媳妇。那这个四个媳妇哦，对这个老人家都不好，没有孝顺。我怕，如果万一我信耶稣了，我的媳妇也跟他的媳妇一样对我不好，那我宁可不要信耶稣好了。那我宁可不要信耶稣。我听了之后，心里觉得蛮难过的。道理都很好，道理都很好，但是无声胜有声。道理的好，抵不过信仰生活的好。道理的好，抵不过信仰生活的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说什么？说啊，主耶稣讲道教训人，不像文士和瓦利赛人。主耶稣讲道有权柄，权柄在哪里？权柄在主耶稣的道是行出来的道，瓦利赛人的道是讲出来的道。布道也是一样，布道也是一样，范围很广，不单单是用我们的嘴巴，更要用我们的行为和全能。好，我们看一节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请看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神的国就是我们布道要建设的国，不在乎言语，不是你很会讲，你很会说，你很会讲很会说不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国的扩充，乃在乎全能。全能是什么？就刚刚所说的两种，一种是从神来的神迹奇事圣灵，一种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生活行为，这就是全能了。我们让我们的见证能够让听的人听明白，我们让我们的行为让众人信服，这就是所谓的布道。这布道的意义啊，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广，包括传福音，包括教训人，包括见证，包括领人归主，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这些都是布道的意义。布道意义。好，第二个，我们谈一谈布道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布道？它的重要在哪里？第一个是因为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得圣灵，你们要从上头得上头来的能力，就要怎么样？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布道是主耶稣的命令，传福音也是主耶稣的命令。啊，既然是主耶稣的命令，你说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主耶稣叫我们做的，当然重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救恩需要宣扬，救恩没有宣扬，没人知道。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提多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边讲到，救恩需要人传扬，所以你看，主耶稣把这个宣扬福音的工作交托了使徒，交托了保罗，交托了神的所有工人。所以救恩需要传扬，好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传扬的怎么能听到呢？没有听到怎么能相信呢？没有人相信的。所以你要让人相信，一定要让人听得见道理，要让人听得见道理，一定要有人宣扬。所以救恩需要宣扬。第三个，布道是教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是教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请看第二节。这一节就是之前有人提过的，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节子。这边也是指着，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帐幕小了，要扩张。扩张是因为人多了，要扩张。怎么扩张呢？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节制，绳子就是一种爱，节制就是一种真理。布道就是这两种，用爱来吸引，用真理来劝化。爱跟真理，爱跟真理。所以布道是教会不可缺的。如果要教会要扩张的话，教会要让更多的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蒙恩，一定要扩张。扩张就是布道，去布，去讲，去传扬，才有更多的人来得到恩典。第四个， 这个布道可以增进人类的福祉，布道可以增进人类的福祉，包括个人有今生的福祉和来生的福祉。你看个人，很多人都因为布道，我们的布道来得救恩，他不但得肉体的恩典，也得到属灵的恩典，让他有盼望，个人在今生和来生上都能够得到福祉。不仅仅是个人，家庭，家庭也能够得到福祉。所以有些即将破碎的家庭，因为教会的布道会，却让这个家庭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福祉。就好像之前我做的那个见证一样，那个王文托弟兄本来是要找教会找牧师离婚的，但是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福音，我们这样子告诉他说，你来教会听道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爱，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盼望，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不如意就造成整个家庭的分裂跟破碎。孩子六个，已经当爷爷奶奶了，不懂得在家庭里面来营造，应该要在教会里面借着耶稣的福音，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帮助。感谢神竟然能够在这个道理里面听得进去。后来他们两个就渐渐来教会，那来教会之后呢，神的恩在他们身上很大。首先改变了他太太的心，因为他太太得到圣灵了，他太太后来改变了心，就对他的先生很好。那先生虽然没得到圣灵，一直到现在还没得圣灵，但他感受到，信耶稣之后，不是信耶稣，听道了之后，就觉得我太太改变很多，我的圣灵的能力很大。后来经过八个月的慕道，就受洗了。受洗之后呢，虽然他的孩子没有受洗，但是两个人在家庭里面，在婚姻上，就得到相当大的帮助，一直到现在。家庭也因着我们这样布道，能够增进家庭的和睦。第三个，社会，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社会跟布道没有关系，其实关系相当大。一个社会上的败类信主了，这个社会会改变很大的，这个环境会改变很大的。我们那边有一个传道人，他姓谢，他是原住民。他还没信主以前，他是一个酒鬼，很喜欢喝酒，很喜欢喝酒。那所喝的酒都是喝到他醉得很厉害。那他一喝酒已经闯祸，他把他整个村落都搞得乱七八糟。所以那些村落人看到他就好像看到鬼一样，气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又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他有一次喝醉酒了，那醉得很厉害，就倒在路边。很多人看见他，想说这个人太可恶了，所以就找了几个人，就把他抬着。把它丢到那个水沟里面，把它丢下去水沟里面，还好那水沟里面没有水，干了。但是那个水沟都是用水泥给它弄成的，所以它摔下去，砰一声，摔得很严重。那就在那边过了一夜，过了一夜醒过来之后，哎呀，怎么那么痛呢？又流了一些血，想要爬起来，又很痛苦的就爬了上来。后来他的太太他已经结婚了，他太太就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了，然后医院医生帮他弄一弄，帮他检查，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不可以再喝酒，你如果再喝酒，你一定会死在酒下。 因为你已经中酒毒了。那医生走了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哦，宁可喝酒喝死啊，也不要死了没有喝酒了。那种心已经被酒抓去了，很可怜了。啊，所以他常常在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哦，搞得整个社区乱七八糟，社区人特别讨厌他。他有一次啊，因为他必须要赚钱啊，有一次他想离开这个家乡，暂时离开这个家乡，到北部去做工赚钱。后来他就要离开了，要去城市坐火车。他就在路上捡到一本我们教会的见证手册。我们叫见证手册，他想说，哎呀，他虽然书读不多，他只读国小五年而已。他虽然书读不多，但是呢，总是认识个几个字，所以他想说在车上无聊吧，就带着走。他就在车上，火车上就看那一本书，看那本见证集。那一面看啊，一面掉眼泪。奇怪，这本书是什么书呢？然后他有一种感觉，哎呀。这一本书里面的主角哦，如果是我，那多好啊！哦，那因为一点感动，一点感动，所以神让他掉眼泪。他说不行啊，这么多人在看我，在哭。我说一个大男人啊，30多岁的大男人啊，车上哭呢。他就把这本书合起来，眼泪擦一擦，不看了，不看就不哭了。但是那个内心里面又挣扎，这个书这么好看。不能不看，又打开看，一看又哭了。哇，这本书到底什么书呢？后面我们后面都有那个，简直那个教会的那个真耶稣教会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总会这样子，电话、地址、住址，一看，哎，真耶稣教会，这个是怎么奇怪呢？是怎么奇怪呢？后来他就到了目的地，他就下了车，他就坐了个计程车，我们就打的呀。就到工地，要到工地去了。那结果从火车站到工地，刚好经过了一个教会，叫石牌教会。经过了石牌教会，他在车上看到，哎，那个真耶稣教会，哇，太奇妙了，太奇怪了。我在刚才这本书真耶稣教会，怎么从这边经过真耶稣教会？哇，他就一直记这个方向，然后到工地的时候，把这个行李一丢，就往回走。他以为近很近了、啊、结果用走要走半个小时，因为汽车走很快啊，他走半个小时看到这件事情很高兴。那会堂是在二楼，一楼是信徒的住家，他在做那个西装裤的一个姓柳的柳弟兄，后来是柳执事啊，就他问他，你们上面是教会吗？不是啊，是这耶稣教会吗？是啊，啊你们有聚会吗？有啊，什么时候聚会？明天晚上8点有聚会，哦，那明天晚上就来了。他那一天晚上来的时候呢，因为喝了一点酒，因为他不喝酒不行了，他每天都一定要喝酒。喝了一点酒，虽然没有很醉，但是有那个很浓的酒味。那其实前一天他去找那个柳弟兄的时候啊，他也那个酒味就有了。他就是没有喝酒，都是有酒味就对了。这个弟兄，这个柳弟兄想说，哇，这个人可能是酒鬼吧，这个酒味那么浓。他也害怕说，万一他如果真的来的话怎么办呢？来扰乱教育怎么办呢？啊，他就想说，啊，跟他讲明天可能他不来了，明天真的来了，我来了又喝一点酒，哇，糟糕！那他要上去二楼嘞，那个接待人员在一楼那个楼梯口，那接待人员就不让他上去，因为他喝酒啊，怕上去的话扰乱秩序，所以看，在这边也可以聚会了，你在这边也可以聚会，因为有那个扩音机下来，你在这边也可以聚会。但一直要上去，那个接待人员就不要让他上去，因为他怕上去他吵到人家，所以他第一天晚上就在那边聚会。那隔一天又来了，也是一样喝酒，人家还是不让他上去。他觉得奇怪，我要去聚会，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呢？这边也可以聚会啊，这边有那个广播也可以聚会，因为他喝酒了。第三天呢、啊？来的时候，那个他要上去，那个接待人就跟他讲：“以后你如果要上去的话，不要喝酒才上去，不要喝酒才上去。”他讲：“哦，你们在这边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才上去啊。”是啊，我们这个喝酒上去的话，可能不太好了。这样子啊，好，那我下次来不喝酒，下次来不喝酒还是一个酒味啊。 但他说我不喝酒。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好了，让他上去，有一个弟兄陪着他。后来他听到了，啊，听了道理之后呢，蛮受感动的，蛮受感动的。他曾经那一次听完道理之后，回去啊，就把他身上的烟啊，在半路就丢掉了。但是听他见证，后来还是抽烟啊。他丢掉一次，后来还是抽烟，他丢了好几次了，酒瓶也丢了好几次了，但是还是一样。后来在那个教会慕道了两年，大家信徒不敢，他报名的时候也不敢为他受洗，因为怕他，啊、哦，怕他意志不坚了、啊。他、啊、感谢主，后来大家为他受洗了。受洗之后呢，他见证哦，他受洗下去上来之后，他整个那个对酒啦、对烟啦、哦、的那种感觉完全改变，他闻到烟味头会晕，他喝到酒会吐，马上哦，他不是渐渐的，马上闻到烟就会晕，啊，那个喝到酒就会吐。后来他就没有抽烟，没有喝酒，就主耶稣就把他戒掉了。那工地又挪开了，挪到中部，哦，挪到中部，他又来到中部，来到中部的时候也去找教会，啊，那他要去求圣灵，求圣灵，啊，因为他觉得知道圣灵的重要性，所以他就求圣灵。在这一个台中教会求圣灵，一次的灵不到，求不到圣灵，那个他心里很不服气，怎么求不到圣灵呢？那传道就跟他讲，没有关系，隔壁的教会太平教会有灵不到，你再去求圣灵。他要去了，他没有去做工，他要去太平教会一个礼拜的灵不到求圣灵，还是没有求圣灵，还是没有得圣灵。最后一天已经结束，还没有得到圣灵，哇，他心里就更急了，一定要得到圣灵。然后那个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拿个便当要回去嘛，他就拿个便当就站在门会堂的下去的那个门口，因为太平教会是二楼，他是整栋都是教会，但是会堂在二楼，他就站在那个门口，在那边看会堂。为什么这一次灵恩布道有那么多人得圣灵，我却没有得圣灵？一直很不想离开了，我一定要得圣灵才离开了，那怎么办？那教会要关了啊，大家都走了，剩下他一个怎么办？那时候已经四五点了。他就把便当拿着，那个柜堂后面哦，有那个竹林啊，有一些竹林啊，哦、他就到柜堂后面那边去祷告求圣灵。他就把便当放在旁边，他说因为那才四点多嘛，在那边祷告。哦、那竹林的那个土地是软的，哦，土地是软的，在那边祷告。啊，结果那个沙槽柜的地方就陷下去了。这样祷告了一个半小时，还没有得圣灵。一个半小时一直祷告到一个半小时，他停下来了。为什么停下来？因为被蚊子叮的啊，蚊子很多，那竹林里面蚊子很多，蚊子叮的受不了，哦，一直痒。但他想说，现在已经六点了，没有得圣灵，不回去，还是一样，还是没有吃，还是跪在那边祷告，一直到在那边得圣灵。哦，那个谢仲勇传道。他得圣灵之后呢，我很高兴，哦，得到圣灵了，哦，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就把中部的那个工作就停掉了，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回家乡的时候啊，哦，他这个家乡的人啊，又开始着急了，哇，这个人又回来了，糟糕，又把我们这个整个村庄啊搞得一塌糊涂。哦，然后他回来之后啊，他就去每一个。他曾经去过的那些商店，炒过，因为在那个商店喝酒嘛，喝完或者在家里喝酒都会去那个商店，把人家弄得乱七八糟，他都去那个商店去跟他道歉。他跟他讲，我今天谢仲勇，不是几年前那个谢仲勇，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也得圣灵了，我现在闻到烟味会晕，喝到酒会吐。所以我不喝、不抽烟，也不喝酒了。我今天的谢仲勇不是以前谢仲勇，请大家放心。过去啊，我所做的那些啊无知啊，对大家有一些伤害的，请大家原谅我。从今天开始，我是耶稣的门徒。哦，他是这样讲，每一个都去跟他讲，跟他讲。他很单纯啊，他三四十岁，那时候三四十岁，很矮矮的、黑黑的。后来那个总会啊，有招考一般那个。原住民的短期的传道者，就是补助传道。那边附近有一个教会的传道，就鼓励他， 啊，因为他这个是生命的见证，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些人都看到他的一个改变，所以就鼓励他。他虽然读书 读得不多，但是啊，你如果有心的话，你在这里做工，一定会能够得到主耶稣很大的这个同在。结果他很勇敢的哦，他那时候信主才几年，才四五年而已，他很勇敢的。好，那我去念这个短期的三个月的，好，那出来当原住民的补助传道，他去了。那时候我刚好在神学院，好，我就跟他同期半年，因为我要读四年，他只读三个月就当传道了，我要读四年才能当传道，好，所以我比他这个差一点点，他读三个月就要当传道，所以他先当传道之后，我再读神学院。我在那边跟他相处了这个，大概一个学期啊，三四个月左右。他一天晚上睡两个多小时，一天晚上睡两个多小时。那我跟他讲说，哦，那你睡那么少，怎么可以呢？他说不行，他如果不多用功一点的话，他本来就比别人还差了，本职学员都比别人还不好了，信主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还短。圣经的道理也懂得比别人还少，我如果没有比别人更用功的话，我四个月三个月出去之后，怎么去讲道，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布道。我他一讲哦，真的也是对的，所以大家都在休息睡觉了，他还没有睡觉，大家起来了，他已经在那边看圣经看书了，很用功，但是他进度很慢，因为他读书不多。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我给你50篇讲章，好，我给你50篇讲章，啊，你出去之后，你自己先不要急，你出去之后，你如果没有办法用这些讲章，不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组织讲章，你就先用这些讲章来讲。那等到你一段时间之后，熟悉教会的环境啦，熟悉一些工作啦，你比较有时间了，你再自己组织讲章，那你就可以省一些精神。哦，他很高兴就拿了50篇奖章，然后四个月三个月就结束了，哦，他就真的回到他原本的家乡去传福音，我，哦，很感谢神哦。他回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些人观察了他两年，是不是真的改变了？观察他两年，真的吗？是不是骗我们的？观察他两年，两年之后他觉得这个谢传道，啊，真的改变了，而且好像一只绵羊一样，而且懂得去帮助别人，哦，那他去那边布道，那时候那个地方还没有教会哦，那教会是在另外一个比较远的部落，一个村落，哦，还没有教会，所以他每次都在那边布道，那个地方叫做土板，在那边讲，两年的时间里面大家都不理他，他还是把他当成是以前的那个他，但两年之后呢，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看见这个人真的改变，所以渐渐的就有人来听他讲，啊，来布道讲道。就有人信主，因为 那些人很多都是生病的了，肝病，原住民都很多都是肝病，哎，有神的启示了，有人信主了，就越多人信主，后来那边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教会，现在有100多个信徒在那边聚会，大概已经不到10年的时间。那有一次啊，我遇到这个谢传道，我说你那50篇讲章怎么样？有没有用？他说连一篇都没有用，连一篇都没有用。他说要不要还你啊？不要了，送给你好了，反正我也有啊。连一篇都没有用。但他这个传道人很用心的，啊，虽然他书读不多，但是他讲话虽然很慢，讲话虽然很少，但是他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那这个部落本来是一个这个社区的，这个社会本来是一个好像被这一个人给弄乱了一个社会，但是呢，因为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人改变了，这个社区也改变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啊，60%以上都是我们教的信徒。你看这个社区都变了，大家都是在主的福音里面呢，啊。所以你说布道可不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改变社会。我们那边的原住民社区，尤其是东部，一个镇就有17个教会，小镇。我们那边的镇跟这边的镇不一样，小镇17个教会，有6000多个信徒， 这是原住民社会。以前原住民的人都很喜欢吃槟榔、喝酒，好，那可以喝酒，所以很多原住民社区都是路旁都躺了一些人，什么人？酒醉的人，好，那喝酒喝多了，肝就坏掉了。但是你看，福音进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完全改变，完全改变，那个地方没有人再躺在那边了，哎，嘴巴也没有红红的了。手里面叼根一针会冒出烟来的那个香烟啊，完全改变，整个社区都整个社会都改变了、啊。所以主耶稣不但救人的灵魂，主耶稣要救人的肉体。所以以后社会布道有没有重要？非常重要。除了能够改变个人、改变家庭，还能够造就社会，也能够造就国家，也能够造就国家。所以你看，一般基督教的国家。一般基督教的国家都比较文明，基督教的国家都比较文明，就是这样子啊。基督教的国家都是文明的，你看美国、英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法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救将来我们的灵魂，他也要救我们的肉体。这个国家相信耶稣的越多，这个国家就更蒙耶稣的福分，是一定的，是一定的。所以布道会啊，有它的重要性啊，而且增进人类的福祉。那这是我们先把这个布道的意义和它的重要性跟大家啊做一个分享啊。那下午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其他的一个布道的工作啊。好，我们今天啊早上就到这边。一起来上上面是285首，这个布道的类别以及新约时代的布道有分成几种类别、几种方式，按照方式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个人的布道，个人的布道，我一个人出去这样子布道，或者两个出去，或者是说几个人啊，少数几个人到某一个人那里去做布道。一个是大众布道，就是大众布道有分两种，一种是室内，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开布道会，或者是说在室外选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啊做一个布道会，这是大众布道，向着很多人来做布道。当然大众布道他必须要有一些事前的工作才会有慕道朋友。不过如果按照方式来分，有大众布道，再有小组的福音聚会啊，小组的福音聚会啊，比如说教会里面有慕道班，慕道班就是我们集合把这个教会里面的慕道友集合起来，每个礼拜固定的方式来上课啊，所讲授的课程啊，就是圣经的基本道理啊，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教会的教义，还有介绍我们的教会啊，这就是小组的福音聚会啊，小组的福音聚会。那另外一种是家庭的福音茶会，就是类似我早上所见证的那种方式，由家庭做单位啊，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聚会，然后请这个家庭来邀约亲戚朋友或是邻居啊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做这个家庭的福音茶会啊，一方面见证耶稣的救恩，另外一方面也建立情谊啊，可以的话甚至于在这个家庭的福音茶会里面邀约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啊这个教会的布道会，或者是一般的安息日聚会。那这个是用方式来区分这个布道的一些类别，这是方式。第二个，我们可以用地点来区分的话，我们分作室内布道啊，室内包括教堂，包括活动中心啊，包括一个比较大的广场是在室内的，就叫室内布道。一种是室外布道， 室外步道，就是在外面的啊，找一个广场，或是公园，或是学校的操场，或是活动中心的外面啊，这些都是室外步道。一种是国内步道，一种是国外步道，一种是校园步道，校园在学校里面的，一种是社区步道，啊，在一个社区里面的，啊，公共的活动地区，一个是逐家步道，逐家步道就是到对方的家里，啊，对方的家里叫逐家步道。这是按照地点来区分的一些步道类别。第三个，按照工具来区分的，包括文字步道。文字步道，啊，文字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宣传单，或者是福音小册，或者是福音的刊物。啊，我们可以借着这一些文字上的东西来做布道。我们当中有两位传道是因为福音小册和圣灵月刊来信主的。两位传道是因为福音小册和圣灵月刊看到福音小册，那本福音小册还在路上捡到的。一个是青年团契啊，不是圣灵，青年团契，他是在啊，图书馆里面看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图书馆都有放青年团契，教会的青年团契，他看到之后，哎，觉得很好，就来教会慕道信主的。现在有两个传道是将来信主的，所以文字传道不会讲话，但是文字传道他却能够发挥慕道的功用。所以不要小看教会的宣传单。啊，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苗栗教会，这个教会。安息的聚会绝对不会超过十个人以上，安息日哦，绝对不会超过十个人以上。后来聚会到100多个，两年的时间，有一个黄丁甲传，黄丁甲长老，黄恩林长老，他去到这个教会，第一天晚上礼会的时候，竟然只有3位，其中还包括他一位。第一天去，他上台之后。不是他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啊，他在那边祷告，他是注目那里哦，不是去讲道会，他是在那边注目。第一天去了就在那边祷告，8点聚会，祷告到7:50了，怎么都还没有信徒，想说这些信徒怎么那么慢到，祷告到8点了，只有2个跪在他后面，一个是姐妹，一个是弟兄。8点到了怎么办？领会啊。就叫那个弟兄领诗，那弟兄上去领诗，那个姐妹诗情，下面只有他一个人在唱诗。真的，这不是说笑话，是真的。然后那个弟兄下来了，换他上去领会，姐妹诗情，剩下下面这个弟兄在唱诗。祷告起来，这个长老想说，可能会还有人来，从头到尾到9点了，就只有他们3个下来，问这个弟兄说，人呢？不知道，他们长久以来都是不会超过10个。到安息日，7、8个，有时候5、6个。后来这个教会经过2年，这位长老的这个努力的这个布道，他怎么布道？没有人怎么布道，用文字布道。他和他可以叫来的几个人，每天都是去菜市场发传单，学校门口发传单。是哦，学校门口菜市场发传单，就这样发。2年发了将近50万份的这个传单，2年，总会传单快要印不够给他们用了。2年发了50份传单，发得很快。然后刚开始的半年都没有消息，他是发传单祷告，发传单祷告，因为那边都是客家人啊。他又不是客家人，他不会讲客家话，人家不会听你。你只要不讲客家话，人家不听你讲话。那边是这样子，因为那边是客家区，所以他不会讲客家话。他根本去人家家里要传福音，人家都不听的。你不讲客家话，就不跟你听了。他顶多跟你当个客人一样。所以他很，但是主耶稣派他到这个地方去，怎么办？还是要经营。后来怎么办？
祷告，发传单祷告，发传单祷告，半年都没有消息，他快要心灰意冷了。他想说大概就这样子了，想不到他当刚刚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就有电话进来了，哦，就打电话进来，因为那个传单里面都印那个我们家的电话，就当这样讲，就打电话进来，他说：“你们这边是苗栗真耶稣教会吗？”他说：“是。”那请问一下，你们有发过传单吗？有。哦，那个传单里面有一个血癌的得医治，血癌啊，得医治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怎么可以乱印呢？那个人我还可以请他来为你做见证，真的是这样子哦，真的啊。不然的话，你可以晚上来这边家，我再跟你说清楚。那晚上就来了，一来就是全家，第一户人家就来了。那一来呢，就住了，就神的恩典就把他抓住了，得到恩典。这个又去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哇，这个真耶稣教会真的很好，又来了。一下子不是来一个，也不是来一户，来三户，就这样，差不多两年时间，整个教会本来那个会堂不是很大。原本那个教会人数就不多了，差不多三四十个，顶多不会超过五十个，所以大家都有的出去外面工作，那个地方是比较少难找的工作，有出去工作了，有的就是信心软弱不来教会聚会，有的是忙。结果呢，这个神迹一起来的时候呢，哇，那些本来在家里的那些信徒不来聚会都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工啊，那长老就去叫啊，没有人做工了，你看这边。就有工作做就可以骂他们了，就叫你去来工作。那有的就出来换役，因为他不会讲客家话，有出来换役，有的就出来带领开车，因为慕道者啊，开车载他们回去啊，载他们来啊，不方便嘛。啊，所以什么大大小小连小孩子都要做工，在教会都要做工。那结果就因为这样，教会就复兴起来，一直到现在100多个。啊，两年前他们又盖了一个新会堂。虽然不大，但是很漂亮，很可爱，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非常好，100多个，现在大概是130多个左右，130多个，哦，那很快的时间就用花传单，所以文字传道蛮重要的，哦，当然这个区域性不一样，有的是可以这样做，有的不能这样做，但至少我们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的话，你不用跟他讲，他拿着虽然放在这里，他有时间了，他。咦，说不定拿来看，神感动他，就成为教会的信徒。啊，我们当中有两个传道是文字布道来相信耶稣，后来当传道。啊，那这两位传道后来也立志要当文字传道，所以他在那个稿件里面写很多，那个圣灵月刊里面有投很多稿，投很多稿，因为他们都是喜欢看书的人，啊，他们也写文章，写很多稿，就是按照工具来区分文字布道。第二个是诗歌布道。诗歌布道也是一个相当能够接近布道者的一个方式。那诗歌布道的内容当然很丰富了，哦，包括诗歌的演唱，如果可以的话，乐器的演奏，哦，然后当中有福音短讲，简单的介绍福音，然后当中穿插见证，哦，那诗歌以诗歌为主的布道，哦，当然这是必须要有诗班来协助，哦，交有诗班才能够做到诗歌布道。第三个就是讲道布道，正道布道，哦，就是啊，整个都是由好像我们在聚会一样，主题的布道，啊，比如说啊，到底有没有神，奇妙的耶稣，啊，就是用主题式的，然后大概40分钟的讲道，40分钟的讲道，啊，然后呢，祈求灵恩，啊，就是一般的讲道。那有的像过去啊，也有啊，这个电视布道，哦，我们这样电视布道，啊，过去还有电影布道，啊，我们还办过电影布道，啊，这些都可以，或是见证布道，纯粹都是见证的，哦，纯粹是见证的，见证布道，这是按照工具的区别，那些工具要视区域性，各教会不同，啊。现象的方式来做，不一定要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参酌，啊，可以参酌。第四个，按照时间来区分，按照时间来区分，我们可以用定期布道，或者是不定期布道。一般在我们那边，大概每个教会每个月
都有一次的定期布道，或者是慕道者联谊聚会，或者是慕道者与出信者的造就班，教会可以成立这个。我们不管慕道者有几个，一个也可以啊。啊，出信者应该也会有啊，所以两个不同的组合其实都差不多了。出信者跟慕道者大概那个这个对道理的认识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如果人数少的话可以分开，人数多的话人数多的话可以分开，人数少的话可以合在一起，我们就组成一个慕道者与出信者的造就班，然后我们就来上一些教会的基本课程，包括认识真神、认识耶稣啊、认识教义、认识教会、认识圣灵，这些都是啊，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慢慢的啊，来引导这些慕道朋友认识我们的信仰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初信徒啊，在这一种课程里面啊，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一种定期的布道。那定期的布道里面还有一种叫做灵恩布道会，大概我们那边是一年两次。